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几十年来，很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经济自由化和繁荣将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民主。而事实是，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控制反而加强了。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克莱门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在新书《哨兵国家》中指出，答案在于中国国家监控体系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年来为人津津乐道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和手机跟踪等技术，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密集型的线人网络。今天我们就请裴敏欣教授来给我们讲一下他花费了巨大心血做的这项研究。敏欣你好。
你好袁丽。
我先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surveillance state 我翻译成中国的国家安全监控体系标准吗？
基本标准，因为没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翻译，叫监视国家也好，监视体系也好，总共是它是一整套，就是监视普通人民，特别是异议分子一举一动的那一个制度或是体系。
研究这个体系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也面部识别和手机是非常高的。您能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你主要使用的资料有哪些呢？
对，我写这书是2016年开始，当初有一个直觉，随着中国经济下滑，那么共产党如何来控制社会？当初野心比较大，要看他整个一套所谓的压制体系，他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暴力，但后来想呢，题目太大，没办法研究，所以就慢慢就把那个注意力放到所谓预防性压制，就是监控体系上面。那么同时呢，又过去几年呢，西方主流媒体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报道中国的高科技监控。那么我对中国共产党那条组织体系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共产党它最强的并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组织。那么我就开始把注意力就进一步放到软件上，而不是硬件上。当然研究难度很大，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所谓敏感也好，甚至是保密也好，所以一般要找那个材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近3000个县级，还有300个市级单位，那有无数的个别部门，它每年都有一个年报叫年鉴，那个年鉴里面呢，它都有很明确的那个格式，比如说政法工作、国保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并不是说所有的年鉴它都有报过那些敏感信息，因为年鉴的出版都是经过那个保密局审理的，但是中国有些那个保密官员他工作并不是做得那么好，所以呢，许多信息，比如说他有多少人是被监控的，多少所谓的信息源他是怎么监控，他都有披露。大学年鉴还有公安工作年鉴都有，五花八门，这是一类。另一类呢，像中国在就是习近平之前还是相对开放的，当初出了许许多多的叫地方志，也有地方专门志，特别是公安志，那公安志那更是一个宝库，就里面把公安工作讲得很详细。那么这是第二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中国的警官院校的教科书，讲怎么样进行情收集情报整理汇报，那么你就知道它是有哪类情报是通过怎么样情报，它甚至讲如何发展特勤也好，发展治安耳目也好，所以它基本那个流程你都知道。所以这三类信息呢，是我研究这个课题的主要来源。当然还有一些网上资料，因为最近中国对那个网上披露的信息管得比较严，但以前很多啊，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政法委每周的工作日志，那是宝库啊，他就跟你讲到底一周是做了什么事情。中国虽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国家，但是呢，这方面资料通过持久的各方面的去挖掘，你还是能够找到比较可靠的官方资料。
那您愿意不愿意说，上周我正好去你们学院去，您给我看的，您简直是拍了好多好多照片，那是什么呢？
对，那有一本书，就是这个书是公安部为了纪念2000年专门出了一个书，那叫建国以来公安大事件，那就是49年到2000年，那大概有1000多页的书，那个上面呢就跟你讲他每年公安体系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样的决定，然后出了什么样的政策，那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材料。顺便讲一句，有关中国的政法系统，特别是公安系统，它最权威的出版社是群众出版社。
哦，不是公安出版社。 那您能给我们听众普及一下，就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主要有哪三部分组成，他们各自的这个职能分别是什么呢？
先讲一下中国的那个监控系统跟其他地方有一个差别，什么？在其他专制国家，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他们的监控系统都是由一个特定官僚机构，就是警察体系，克格勃也好，斯塔西或者是那个国安部。但是中国那个呢，主要是有两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国安部，那国安部职能是比较窄，它在中国呢，根据我的公开材料分析呢，你如果说是跟国外有联系，那么你是属于国安部管的，因为国安部它有一个所谓反间谍的职责。另外呢，国安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它很活跃，是否它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独享监控那个地区的责任呢，这很难讲。但是我认为呢，少数民族地区国安体系比较活跃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它一直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矛盾是由外来势力挑起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国保体系，现在叫政保体系，那是公安部管的，更具体来说是公安部的一局，政治保卫局，现在叫，以前叫国内安全保卫局。那么到每个省国保大队，然后有国保支队，它都是军事那种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它主要是针对国内异议人士，还有地下宗教组织、邪教，所谓是那种高价值的可疑分子或者是敌对分子。那个体系呢不是最大，我根据地方的那个材料呢，它可能全国加起来也不过就六万到九万人左右，那很少的、
很少。
那么第三个体系呢，就是它是地方的派出所，就民警，民警它就比较多，基本上呢就是民警管这方面大概有五六十万左右。那么这是三个正规军，但它又有非正规军，那就多了，那主要是线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那么中国跟其他专制国家不一样，就是中国它有许多政府组织啊，它有国家企业，有大学院校、科技研究单位、居委会、村委会，这些组织它都承担监视任务，就它都可以发展自己的信息源，它也有很关键的维稳任务，但维稳任务一大部分就是监控。
对对，我就插一个话，您在书里面就讲的，当然就说所有的这个 dictators 这个独裁政府都是有这种监控的这种职能机构，然后尤其是这种列宁主义国家呢就是更厉害，就是共产主义这些国家。但是中国，您这书整个写下来，我读了下来我就感觉就是中国共产党太厉害了，就是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对对，就是有几点啊，因为我在写这书的过程当中特地去看了前苏联跟东德，因为他们比其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做的都比较有效，他们没有像中国这种全民戒病、枫桥经验、群众路线，中国真正走的就是人民战争、枫桥经验。前苏联他们国家他没有什么居委会这种组织形式，他也没有发展大学院校做这种监控任务，像中国一个大专院校他有自己的政法系统，他有实际上是警察派出所一样的，
他们叫保卫科。
保卫科，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共比苏共也好、前德共也好做的最最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政法委，他有一个专门的替党来控制执行国内安全任务的这么一个机构，维稳也好、监控也好。那么你要想要建立这么一个自上而下每个层次都有的这么一个专门的党的官僚机构，那是要投入很大的资本的。中国它只有几个啊，它有一个宣传部，它有一个组织部，它有一个纪检、
纪委，
它还有一个统战部、纪委，那第五个就是政法委。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政权来讲，对这政法工作是特别重视。那么再从历史角度来讲呢，很有趣，这个政法委50年代就有，它不叫政法委，它叫政法小组，那是彭真管的。在80年代也是人很少，它几乎没什么人的，它都是没有什么专职的书记，真正是过了八九之后，中国它出现了说维稳大跃进也好，监控大跃进也好，那时的政法委就是在八九之后大大发展，投入很大精力。还有呢，中国的改革派像赵紫阳，他88年他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就是把政法委给去掉，因为他知道政法委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法委对国内安全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 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您前面也说了，许多人对中国的这种现代的监控技术印象很深刻，就比如说这个天网视频监控体系，还有这个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俗称这个金盾工程，还有人脸识别体系，就疫情期间的这个健康码等等。但您在书里面指出说，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这些高科技，而是提供情报的线人系统。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您是这么认为的呢？
对，我想有几点啊。第一，就是在中国有这个高科技的监控体系，就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你看那个金盾工程，就是这公安系统信息化工程，它是2006年左右完成的。那么这天网工程，那是城市的那种监控和所谓感应器，那是20年前左右开始筹建，筹建了10年。所以人脸技术在中国采用，不过也就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中国真正说有一个靠现代技术监控体系，它就是过去10年的事情。但我们知道，中共对一般人民的控制那个能力，它在这一套技术出来之前，它早就有很强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它的监控那个能力跟那个技术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它以前就有这个能力，但现代技术使它那个监控能力更加得到提高。那么第二呢，现代技术它有许多盲点。你如果说要靠那个视频监控，它只有在摄像头的地方它能看到你，那么这个摄像头不可能到处都有摄像头，你个人在许多场合它是没办法监视到你，它就不知道你的那个动向。那么再有就是说，它看到你在那里走，你在想什么呢，它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盲点。再有第三就是说，我们现在讲那个手机监控是中国其实用的最广泛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监控手段，因为它可以把你定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即使这样，你可以避免警察系统也好，中国的那个监控系统对你手机进行定位，你把那个锡纸啊，把这个手机包起来，那信号就进不去了。高科技的监控有许许多多的限制，通过线人那个监控是特别有效，特别是有些信息，比如说他的想法啊，他和其他有谁有交流啊，你通过那个线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呢，中国是靠很多很多的线人。
对对对，您在书里面就写到，就说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1%的人口都为这个特务机构斯塔西工作。您自己也估算，就是说2010年代中国大约有0.7%到1.13%的人口，也就是1000万到1580万的中国人是信息源，就差不多有1600万的中国人都是帮政府做这种的监视的这种的工作。您能讲一下什么样子的人最容易被招纳进这个线人体系？他们主要都是做什么，会得到什么样的报酬，还有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多好，是有价值的？
对，很有趣，就是说你讲那个信息源其实是中国的他一个线人体系里面档次最低的一档，他是那个地方体系用的是叫信息源，它最外层的。那么公安体系国安体系他们有自己的就是线人也好，那是比较高级的，那个呢他叫特别情报人员，简称叫特勤。特勤他就管得很严，他有档案，他有一整套的那个办法，就怎么样物色，怎么样筛选，怎么样评估，然后还有报酬，那很保密，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我看了一个材料，陕西公安制啊，2004年吧，他有大概18000左右，那么你就可以去跟陕西人口比例了，大概是1/4左右。根据那个去算呢，如果大家都是像陕西那个比例呢，中国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大概60万左右。公安体系特勤啊，那是最高级的。那么第二档次呢是地方民警，就是派出所，他自己也去招线人。他那个线人呢叫治安耳目。那么治安耳目到底有多少，我没办法找到。那么特勤，它有一个指标，你每年要发展2个治安耳目。 那么发展特勤呢，我也看到一些资料说是每年有发展两个特勤。那么根据这样呢，大概有80万左右的治安耳目，这两个加起来就100多万。所以我估计呢，第三类那个信息源，他们就是有大概最多可以1500万左右。那么中国跟那个东德差不多，至少有1%的人口是给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警察体系担任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情报信息工作。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很有趣啊？比如出租车司机，像那个西安，基本上12个出租车司机里面有一个是信息员，有一个特勤啊，不仅信息员，那还有什么快递员？还有就是清洁工，还有车站的小卖部，什么楼栋长，还有物业管理、停车场的，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能观察到很多东西，很多动静，可以进你的家，跟许多那种人接触，所以这是他们物色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对象。顺便讲一下，他到底派什么样的工作啊？有3类工作，第一类呢叫破案。专案特勤，他发现有一个事情了，他要调查，
比如说谋杀或者是盗窃，是吧？
谋杀、盗窃，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地下组织，马列主义学习组织，这是非官方的，那就要派人打进去。那么这类呢，根据陕西的那个资料啊，10%的人是做这类工作的，专门是跟那个嫌疑犯接近，了解情报。第二类呢，他们是做叫政敌特勤，中共他的监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给监视啊，他总会要有重点。比如说是图书馆啊、大学啊、西藏的寺庙，
对，
还有车站、广场这些比较容易出事的地方，或是异议分子聚集的地方，那么他都会派人在那里监视，那是叫政敌特勤。那40%的特勤啊，公安体系发展的都是管这个事情的。然后剩下一半的特勤，就是50%特勤呢，它是收集普通情报。我估计呢，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有警察来找他们说啊，你听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跟我们反映。那么像信息源呢，档次最低的那个，在1000万到1500万之间那些人呢，他们做的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被分派到监视人、监视地方，然后收集普通情报。根据地方的那个材料统计呢，他们收集情报是分3类，一类叫敌情，就敌人的情况，那就是法轮功、疆毒、藏毒，什么样的毒，还有那个民运分子，还有恐怖主义。那很少，在3%的情报是有关这类的。另外大概有25%的是叫政情、政治情报。什么叫政治情报呢？人家对习近平有什么看法啊？世界上那个大事情啊，然后就有关中国政府的，还有
反动言论是吧？
反动言论啊，然后再有70%是叫社情，是社会情况。现在大家社会上什么是热门话题啊？青年就业困难，还是物价，还是房价？这类情报是通过信息源来收集。
那他为什么不用这种的社交媒体了什么之类的，这不是也是都可以听得到吗？我看您书里面写的，他实际上用这些人来做的舆情是吧，民意的一个监控，那实际上现在社交媒体上不是更大规模更有效的吗？为什么要用人呢？
我想他们也有，因为我看到中国政府成立了好几个，特别是大学里面叫舆情监视中心。
对，
但中国政府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那么当然他有自己发展的人，他也许感到可信度更高一点。那么我另外再讲，人们为什么会给中国政府，会给中国警察体系做这种你说是缺德的事情也好，
对呀，他们有什么
好处
呀？对
呀，好处，对，因为总体来说你要做这种事情啊，总归心理上感到不太好。其实情况很复杂，给警察做的都是被警察抓到一些把柄的。比如说你是参加了民运，做了一些就是警察把你抓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把你变成他们的线人，因为他可以通过你来了解许多情况。那我书里也写，他是千方百计要打进地下宗教组织。比如说你参加地下宗教，他说啊，我可以把你抓起来拘65天，除非你给我做那个事情，他 有那个把柄。另一个，中国它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嘛，它对经济有很大的控制。比如说你是国营单位的，那领导来找你说啊，你给我做一个维稳信息员干不干？你敢说不，那你饭碗会被敲掉。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是开个小摊的，定期要研那个执照，那政府对你又有一个
对
各种各样的把柄。所以呢，列宁主义政权他对经济有那么大的控制能力，范围又那么大，所以他要找线人远远要比一般的其他类型的专制体制要容易得多啊。
对，
当然也有人是要赚钱的，因为有些信息它计件工资制，它有比较有价值的情报，它可以赚50块、100块，甚至上万元的都有，也有物质刺激。但是大部分我的分析是被迫的，因为它是害怕政府对它进行报复。所以中国虽然那个信息源很多，但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提供多少信息。
对，
那么根据有限的那个地方资料呢，我这个假设是对的，只有 40% 的人是提供信息的。那么你一比下来，一个人提供了 0.4 个情报，那就说明大部分人是名义上信息源，但实际上不做信息工作。
就是被找了谈话的时候，他就说好好好，然后不干了。
那么另外，发展多少信息源是个硬指标，我们知道共产党干事都是有指标的。对，那个硬指标呢，地方问，哎，我那个指标达掉了，我任务就完成了，提供多少信息？那个就很难讲，提供信息多了还不一定是好事，就说你不稳定啊。所以第二次领导来找你，或者是管理人来找你说你有什么信息啊，我说哎呀我最近很忙，实在是不知道，那是没什么后果的。所以我认为呢，信息源虽然很多，但是他提供的情报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很有趣，75%是没价值的，有价值情报他会上报，
对，
上报的才24%左右。他这个体系啊虽然很庞大，它那个价值根据那个硬指标来讲呢并不是那么很重要。当然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中国是相对稳定的。过去中国经济发展黄金时代没什么大事，政治没有什么多少敌情可以提供。那么另外一种，虽然它提供的情报不多，但是这个体系啊还是有用的。
嗯，
我们都知道旁边人可能是给政府做事的，那我就很小心，我本来想说的话就不说，本来想做的事情不敢做，这个体系还是起到了威慑作用。
你也写到就是说大概有1%，也就是1300万的中国人是重点监控人口或者重点监视人口，就是受到这个政府的主动监视。这些人一般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对他们的这种监视是怎么样开展的呢？
对，就是监视体系他肯定有一个脑袋，那就是政法委，他肯定有手，那就是那个公安体系，他肯定有耳朵眼睛，那就是线人。这些人他管什么呢？他就是监视对象。那在中国呢，他有两个正规的监视项目，一个叫重点人口，那是公安部管，每个派出所都有那个重点人口档案的。另外一个呢叫重点人员，他们是不一样的。重点人口都是公安部定，它有一个很细的重点人口管理条例，网上能查到的，这是一个很正规的统计很严监视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50年代就开始，它是根据户口一起走的，但是它只是到了80年代才制度化进行广泛推行。那么就是哪些人是重点人口呢？到了大概2000年左右，我地方材料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犯罪前科的人。他有个规定，监狱放出来5年里面你是重点人口，那么公安局把你定期要来知道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真正就是跟政治有嫌疑就3%左右，重点人口呢大概是500万人左右，3.5%。重点人员我们对他那个了解啊没有重点人口那么多，因为地方的那个年鉴里面重点人员这一行不多。但是一点是很明显，重点人员是地方管的，重点人口是公安局管。地方到底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官僚组织能够定位重点人员？不是政法委，因为政法委他人很少啊，他一个县就那么10来个人，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是说张三是重点人员，李四不是重点人员。我估计都是居委会工作单位，最主要是这两个地方。那么如果他们把你定了之后，你的所有信息就会汇报到一个全国公安部管的一个中心。虽然就是公安部不管重点人员啊，但是公安部有一个全国重点人员信息体系，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因为它京东工程成立之后呢，所有的很重要的体系就进入一个中央体系，然后每个地方它都可以来查。重点人员里面呢，政治层面的人就比较多，有政治活动的或者是政治嫌疑犯也好比较多。到底有多少比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材料里面说我们重点人员是哪些人，你是那邪教人员，你是访民，再有那你是福原军人，因为福原军人很有组织能力，
对，
经常就是闹事，再有就是少数民族叫社疆社藏，跟军队有一个叫社军。所以这4类人口那就很多了。重点人员里面涉及政治活动的肯定是很多的，但具体有多少就没法算了。所以重点人员其实是中共对社会当中对他直接构成不同形式的不同程度的所谓政治威胁进行监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哇，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政治监控或者政治间谍。您书里面叫 political spying， 您在书里面写到 到，就是说一个充斥着信任的社会将会因不信任而分裂。您还写说，社会信任是集体行动的基石，因此在独裁统治下是被害怕的，因此政治间谍活动一箭双雕，它识别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并在民众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我说句话，你反正那一章我不停的就划线，就觉得说的特别的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说这个政治情报监控的这个规模究竟有多大？就你刚才也讲了一些，还有中共的这种的在这些群体里面异议分子了，或者是这种的政治活动比较活跃的这些人群里面，就是根植这种疑心的做法，对于发展那个反对力量是否是致命性的呢？
对，到底规模有多大，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做一个广泛统计，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它有多少那个线人，他有多少警察。我那个书里面特地举了大学那个例子，因为大学是他阵地，就是我们知道80年大学是很活跃的，那八九民运最主要的由于80年大学的启蒙运动，八九之后中共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重新占领校园，用的那个手段就是叫阵地控制。那么阵地控制最主要就是把线人都发展起来，根据大学的年鉴也好，根据大学网上的一些资料也好，他每个班级都有一个信息员啊，定期要汇报。为什么？就是说八九之后大学不再只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地方，那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就是他进行那个监控，一下子大家都不相信，大家都不敢说话，所以现在敢在那个中国大学课堂里面跟同学那个讲，正是应验了我刚才您引用的那段话。不信任专制体系，他就是希望你民众之间互相猜疑，因为大家一起起来集体行动，那个专制政权它就面临一个生存性的威胁，所以它真是一箭双雕。
这种做法对于发展反对力量是否是致命性的？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这种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就是中文推特上面大家整天互相指责，什么你是给中共做事的，你是给中共做事的。
对，很致命啊！我并不说是那个最最致命啊，这至少是很致命的。你看中国现在的反对力量那个发展，看前苏联那个，它都没有大规模的反对组织出现，进行大规模反对势力出现，并不是组织啊，那只是垮台前一阵，比如说是天鹅绒革命啊，他都没有组织的，他都是到时候感到恐怖统治结束了，大家全出来。但是在恐怖统治还在进行的时候，肯定不敢出来，因为你没办法组织嘛。你跟张三讲了，张三马上去报告政保去了，那你被请去喝茶也好，你被请去拘留15天或是判5年刑也好，那就不可能出现。所以这是很有效的这么一个防止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出现的一个手段。
嗯，对，您在书里面你有两个例子我看了我觉得特别好，一个是说这个89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是吧，叫张林，然后他出狱了以后他的同学就来拜访他，对吧？
对，
这都是您采访的吗？您是采访了这些人？
对，就是说我因为要找当事人，像张林我是直接采访过的。那么张林呢，专门有一个也是参加过民运的人跟他很好的，但后来呢跟他讲我是公安局派来监视你的，然后说你那家里有窃听器。所以呢书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是八九之后有一个学运领袖，然后到了那个株洲去，当地的那警察就盯上他了。这并不是采访的，我们那第一个就是防止他以商养政，不让他那个经商成功，后来就经常骚扰他，到最后呢那个学生运动领袖啊居然自告奋勇要给公安局做线人。
真的。
那感到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么一个例子。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我想结合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件事听一下您的分析，就前一阵子推特上的李老师，不是倪老师说国安针对他的100多万粉丝建立了一个专案组，而且有不少粉丝已经被找喝茶了，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来证实，就他建议那些在墙内的粉丝取消关注他来保护自己。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说国安真的会动用这么大力量来针对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看不到的社交媒体账号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安真的会找所有在墙内的李老师的关注者喝茶吗？这样会不会对这个制度造成过载？
对，国安为什么这么做，肯定是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有批示的，他如果说没那个批示他不会去是这么做。那当然不能排除像那个政法委陈文清感到这事非得要做一下，他没有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批示，他不可能动用那么多警力。这点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名称呢叫专项行动，一旦是那个专项行动那就不得了，他会下指标的，通过那个网警技术手段查出谁是那个李老师的粉丝，根据他们的那个 IP 手机 一个人去找。中共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是不惜共本的。你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绝对能做，因为他需要绝对安全啊，他并不是相对安全。至于他是不是每个人都去找，这就很难讲了。这要看，比如说那个地方警察要开车开半天，那警察又不愿意去啊，所以他肯定是比较容易找的地方。我猜想大城市那些人比较容易定位的，如果他很麻烦的话他也不会去找，但他效果已经达到了。
效果是什么呢？你说
他效果就是说20万人一下就没了，那下面的人就向那个公安部报功啊，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就。
对，那这样子他这么做对这个制度会不会造成过载呢？如果就大家都不取消关注，就等着他来喝茶呢？
这就对，这就很难讲。就像这个制度啊，很怪啊，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其实这个制度害怕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怕那个制度就成功了，你大家都不害怕那个制度就完蛋了。他不可能把100万人全都灌去喝茶啊，他没那100万警察，那个警察如果全请你喝茶，那个小偷都没人管了。一旦那种制度垮台的时候，你就去看，就是那个恐惧给消失了。恐惧消失的时候，就这个制度垮台的时候，你就看那个89的东欧，柏林墙11月8号倒台，11月8号 Stasi 还是有那么10万人左右，警察还在那里，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倒了？就害怕没了。你如果是100万人上街，不可能把机关枪都把你给打死吧？
对，
在目前这个层面，恐怖还是有效的，但是肯定到了一个什么时候，这个恐怖就慢慢慢慢会失效。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在书里面还写到了一个这个，说在独裁政权中，民主化不太可能发生在现代化成功的国家，而更可能发生在现代化失败的国家。就中国而言，经济上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更可能是未来民主过渡的前兆。那中国现在经济低迷不振，我们还没有讲到究竟每年它这个预算得有多大，它得要花多少钱才能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国安，包括这种的线人的体系。经济不好的话，它对这种庞大的国家安全网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肯定有负面影响。我们要知道它过去维稳相对成功，当初那个经济还是可以的，相对比现在不知道好多少倍呢。所以它要监视的人1%，你如果只要加1%啊，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他那个负担，那个边际那个压力要多大啊。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体系，特别是他的正规军很少，因为中国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正规的警力是比较小的一个国家，他是否能够维持那个稳定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那么再有就是高科技体系很费钱，
对，服务器、算力、人员是吧，
他都是光纤啊，
对，
高清晰的那个摄像头，你要派人去查，不得了的那个开支，而且中国那些警力的开支、公安开支都是地方政府开支啊，80%-90%是地方政府，中国中央政府是不给钱的，
地方政府现在都没钱了，
都没钱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后中国进入的是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以前能够有效的那个监视体系，那今后是否会有效，我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那如果有一天中共倒台，会是因为国安系统做得不好吗？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前苏共倒台，前东德倒台，就是 Stasi 好好的很正常运作，最主要还是其他的碰上了一个总体性危机。一旦有了总体性危机，你再好的预防镇压体系也好都没用，因为人家对你这个制度丧失信心了，包括你的内部人，你的政治精英也好，同样也包括为你监视的。最明显的，中国警察体系内部很多，因为他们也是人的，他自己家里人没工作，他又许许多多那种平时受冤受气的事情，那他对体系也是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失望，甚至有反感。中国是否现在到这地步，我想还不是，但中国是否会到这个地步，那我想还是有可能。
就经济如果继续坏了下去的话，
对啊，但要有一个过程，10年之后失业率10%+，大家为了一个什么县级的公务员几万人去报考，那肯定会出问题啊。
现在公务员的报考的人数这个比例已经很差不多了。
对，
那您说您写这本书想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监视体系能否使中共的统治长久下去，您能说一下您的结论吗？可能刚才已经说了一点了。
对，我想它肯定有帮助啊，这种监视体系还是有一定效用的啊。但是呢，你如果完全是要靠监视体系维持，那么你就干脆变成北朝鲜了。那北朝 而且是最成功的。建设体系它有巨大成本，那最大成本它使那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大家都不敢动，那个社会就没活力了，那经济也没活力，政权能生存，但那个社会死掉了。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了。最终呢，中共政权它要生存，你还是要从历史眼光来看，后天安门20年吧，它还是比较务实，和西方国家保持相对平稳，并不是友好，但是平稳基本合作的关系。它对国内也是采取了相对开放，如果回到那个程度，我估计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如果说再这样折腾下去，那就很难讲了。
您能不能说一下，在您的书的最后就讲了这个 coercive 用这种国家暴力来加强统治，尤其是在习近平的治下。我觉得您最后一句话写得特别好，您说中共政权可能应该知道最重的手也是最弱的手。
对啊，你实际想，中共其实统治最巧妙的是后天安门时代，他无所不用，各种各样软的硬的，
和各个阶层搞好关系，
各个阶层
是吧？
你如果把所有人看成敌人，那你肯定倒霉，那不是你的敌人也变成敌人了。用那个压制手段是很费钱的，你要那么多警察，许多人给关起来，许多人害怕他不动，然后呢国际形象又有损害，外国人不来中国投资做生意，为什么呢？你动不动说人家是间谍，什么都是国家秘密，所有的数据都不让出去，所以还敢跟你做生意啊，所以这都是在自残嘛。
那我最后的问题就是，他中共的这种的国家的监视体系在国外他的手有多长？
我认为他手不长，因为你到了外面水土不服啊，他不可能有那一套组织体系。第一，他对国外的人除了对他们在中国家人有一定的压力之外，他对国外的人没有那个压力，他要雇国外人给他做那个线人呢，成本比较高，你除非付很多的那个钱啊。但是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那西方国家那些反间谍 FBI 不是吃素的，你到国外动一动他马上就会知道。所以你像是中国的在美国什么派出所
对，
一下就被取缔了嘛。所以我估计他可能会民运分子里面啊，他想办法打入一些，但是他搞那种全面的大规模的监控，他没那能力，而且没必要。共产党一点不笨啊，他虽然投资过度，因为政治猜疑是没有限度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巧妙，他都是有重点的。一般你在国外那个移民跟他没关系，他干嘛要来偷听你的那个微信啊，偷听你的电话，看你有什么样的动静？他最主要还是担心国外的那些民运分子。
那好，那我们要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已经是第三次上我们播客，您已经知道了。您有什么推荐呢？
我想我第一部推荐是黄雅生的新书，叫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发现，我认为这书肯定今后是中国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本经典，它就是科举体制对中国维持专制，对中国的政权稳定，对这么大的那个疆土，这么大的人口保持统治，但是最终呢，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书它讲的很有见解。
黄雅生来过我们播客，
对对，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听的很好那个书。第二本书呢，我看了当初还流泪呢，余华的兄弟。因为这两个兄弟我真是感到写得很深刻，我很喜欢那个。那么另外一本书就是杨继神写的那个墓碑，当然很老了，因为那个书我在教中国政治，包括大跃进的那个大饥荒，是我一定要讲的题目。那个书我就让学生看，他们看都很惊讶，我自己也看过，也把它翻成英文，我也出了点力。那个书是不得了，你要了解一个那么残酷的那么政权，了解中国老百姓在那个政权下受到那么大灾难，那个书是很难超过的，那个历史事实的发掘跟分析也是一个经典。
对对对，杨继神，我前一阵子看到推特上有放他一张的照片，有人去看他，看了哇，老了好多。
是啊，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15年在北京的9年了。
好，那谢谢敏昕。
别客气。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